让我们再一同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恭敬在你面前，刚才我们吃过的饼，我们喝过的杯，就让你真的福音的大能深深印在我们心里面。求主都帮助我们藉着圣灵去明白今天你在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明白的真理，又藉着圣灵我们可以行出来。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你们累不累啊？啊，累啊，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是吧？侍奉累不累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侍奉上面疲倦，甚至是遭遇过挫败，或者现在面临一些很难过的难关，一些人，一些事情的发生，令你唞不过气。今天我们会一起看提摩太后书，你都揭开一章三节至到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至到十四节，保罗写这个的提摩太后书给谁啊？提摩太啦，其实要提他一些东西，因为保罗知道提摩太的侍奉或者他所服侍的以弗所的教会是发生了一些事。这个教会本来是保罗和提摩太和一些宣教的同工一起传福音建立的，但是现在遇到一些事情，他们遇到一些外忧，遇上一些外患。是什么事呢？外忧的就是原来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对付基督徒了，不是很大规模，但开始零星对付基督徒了，所以保罗第二次被捉拿坐监。教会历史相信是在尼禄王的手下，就是捉了他回去罗马这里坐监。社会上面因为这个的变化，其实影响了很多信徒的信心，这些社会上面对基督教的影响的看法，亦都令到信徒觉得受到冲击。其实你看看似不似今天啊？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传媒，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流行的文化，其实怎样看基督教啊？是不是都觉得在这个都高举解放、高举自由、什么都要开放，甚至连性都要解放的时候，基督教讲的那套欧了，婚姻啊过时了，各样东西似乎我们所信的备受冲击，社会的风气、社会的看法冲击我们的信仰，信心有没有动摇啊？可能会的，这个就是他们当时都遇到一些外忧，对基督信仰的看法。内患呢？这个圣经里面讲得比较多了，如果你看过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你会看到原来当时有一些假教师，即是总之他们教的东西、讲的东西是不合圣经真理的，他们在教会里面不断去鼓动人们去相信他们那套，追寻一些虚假的道理。这些可以是异端的，或者也可以是将社会一些思想、一些潮流文化带入教会当中，将这些东西结合在信仰里面，加了一些杂质帮你的信仰。所以当时这些人怎样？他们看不起一些平凡的事，看不起一些平凡的人，他们着重一个人的荣誉、他的出身，甚至讲一些功德，即是你做一些事以致你达到一些敬虔的地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稣的福音太直接、简单、太平凡了，他们觉得不够。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这些人沉迷在一些无稽的学说，在一些无穷的家谱上面不断去引起争论，在教会里面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争论。他们甚至认为他们要加一些东西，加一些东西在这个信仰里面修炼，加一些挑战达到某种的境界，所以他们说要禁止嫁娶、禁止一些的饮食。不单止这样，这些人喜欢讲，喜欢讲多过做，他们喜欢讲一些宗教的生活，但是他们鄙视十字架简单而直接的福音，甚至说复活的东西已经过了，复活的东西已经out了， 偏偏他们个个呢真的很讲得的，能言善辩，最厉害就是拗嘢了。所以信徒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是备受动摇，所以提摩太当中的侍奉可以说很危险。提摩太后书二章，即是后一版，你看到你揭下看啊，十七至十八节那里说，这些假教师的说话是怎样，好像毒瘤一样蔓延，即是什么 cancer， 好像癌细胞那样一路蔓延开去，不受控制了，毁坏了一些人的信心。十八节那里说，所以提摩太他面对的情况，你要留意是这个这么混乱这么严峻的处境。所以于是远在罗马坐监的保罗，他知道了，他写这封提摩太后书去提醒，去帮助，去鼓励这个侍奉得很辛苦的提摩太。保罗怎样鼓励他呢？有三件事今天我们都会看的。第一就是他说，你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第二就是你要用福音的角度去看荣誉的事情。第三就是你要相信上帝会包底，他会亲自负责。我们先看第一点，保罗说你是有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至六节，我请大家帮我读，预备起。我记得你心里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了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藉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再挑旺起来。为什么保罗无端端会提我想起你无伪的信心呢？其实对应看提摩太前书差不多的地方，一章五至六节，不过是前书那里说，提摩太的对头那些假教师就是偏离了这个无伪的信心，转向一些无意义的辩论。无伪的信心是什么来的呢？无伪在原文来讲，即是说是真实的，没有花假的，逐一啲讲系坚嘅，真材实料嘅信心。早一排咧，有一间卖龟苓膏嘅药材铺俾人发现，佢嘅龟苓膏里边点啊？冇龟，啲味道差唔多一样嘅，食咗好耐都唔知道，但系里边嘅成分竟然冇咗最重要嘅乜嘢啊？龟板，咁点叫龟苓膏啊？即系假啦！以弗所嘅假教师就系咁啦。他们能言善辩，他们最厉害去拗嘢，甚至贬低福音，帮个福音减少一些嘢，拎走一些嘢，复活冇啦，唔系噶啦，加一些嘢啊，要苦修，要去操练吓，即系要好似咧禁欲咁样样。佢哋讲好多呢啲嘅辩论，呢啲嘅空谈。提摩太似乎喺呢个位唔够佢哋讲啊，好辛苦喺呢个侍奉环境当中，容唔容易啊？一啲都唔易，非常之消磨侍奉人嘅心智，消磨佢嘅爱心。但系保罗喺度一开头就话：你要谂翻起啊，你有一个真实嘅信心，你所信嘅系咩咧？你过去系点样经历嘅咧？嗱，呢个信心唔系一个空谈啊，唔系话咧我哋运用一啲嘅能力、一啲想象而得出嚟嘅。呢度讲紧嘅信心就系、是。你因为有这个的信而做出来的事，因为有这个信而做出来的事，即是说他每一个的决定，包括他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反映着他信什么。现在我们常常都说香港的小朋友很辛苦，读书很辛苦，一开始就要跟人去竞争，不可以输在起跑线，很多家长千方百计要送小朋友去读很多班，以致他考上名牌小学，考到名牌小学之后可以考上名牌中学，甚至要储一大笔钱送他们去外国很大很一流的大学去读书。反映着什么？反映着他们背后一个信念，就是不可以执书的，不可以没有这些训练的，如果不是将来他就不行了。他们相信这个未来是要透过不断在教上面的投资而得到的。 他们信这件事嘛，所以他去做了。保罗提提摩太你有一个无伪的信心，他相信的，保罗说我深信你有这个无伪的信心。怎样见到就是过去他跟他们一起生活。保罗曾经是见到提摩太的时候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一起在那个城市里面生活过，见到这班人这家人是怎样用这个信心去过他的每一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是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你经历过的，不单止你，你的长辈，你的妈妈，你的祖母都是展现同一份对基督的信靠，然后是真是明道行道，不是得把口讲的。你有没有试过在工作里面遇到一些人呢，当你一腔热诚这样提出一个新的都很 work 的 idea， 是帮到公司的，老板初初都觉得不错的，但之后拿出来大家讨论，在会议上一讲，有一些同事不断给意见，不断去加一些东西，去减一些东西，以致最后那个 project 或者那个项目越来越不似样，完全不 work。 你为工作所想所努力的，其他人最后不 buy， 你原先那套改晒了，但是最后那样东西是不 work 的，因为那些不断讲不断去说要这样加这样减的同事，其实只是懂得讲不懂得做。所以保罗拿这个无伪的信心去提他，你不用怕，因为你过去的经历，你的信仰是真的。那些假教师就不同了，他们没有这一份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面对侍奉里面的挑战的困难的时候，你心里面最初侍奉会有热诚，或者做一些讲有一团火，但是不知不觉间面对挑战越来越弱了，开始觉得很难继续下去了，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服侍了，就算神给了很多恩赐你，你都觉得总不知就用不到了，不够用了。譬如你明明很有爱心，你去关顾人家都挺好的，得到帮助的人，但是后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拒绝，你会灰心，你会易冷。你明明很有文字的天分，但是一次两次三次有人有心或者无心的意见甚至批评，令到你心灰，令到你意冷，以为你所写的东西不再帮助到别人，不再造就信徒。或者你明明很有秩序感，好像在我们堂里面当中做司事做招待的弟兄姊妹，你帮到崇拜很有秩序地进行，但是一位两位三位不生性，或者带着顾客心态来翻教会的信徒，当你指挥他指示他入座位的时候，他可能说、哎、你不要阻住我啦，我不嬲坐这个位的，你都不懂做的，可能会令到你怎样心灰，令到你意冷。在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你是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过去你经历过，你所做出来的侍奉是真材实料，你不是虚假，不是虚伪地去服侍的。保罗就是用这件事去提醒提摩太。第二点，要用福音的角度去看荣辱。当日提摩太做下做下，真是面对这些这样挑战困难，不知怎么算，侍奉越来越艰难。本来以弗所教会是挺好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过《使徒行传》，你会知道十九章那里讲保罗和提摩太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以弗所这个地方传福音牧养教会，经过了两年多，终于在那个城里面本来有很多很多行邪术信奉很多异教的人，他们将自己收藏的巫术的书籍咒语的书籍拿下来堆在信徒面前，一把火烧晒他。跟着圣经说他们估计当时这一堆火烧的那些书的价钱，圣经说是有五万银子，一银子是一个人一日的人工，五万人的一日人工，那个价值是很多的，很犀利啊！神的道兴旺，神的福音得胜。所以以弗所教会本来挺好的，本来挺兴旺的，但是为什么提摩太来到这个位置会遇上挑战，教会好像走入很多问题当中呢？ 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社会对荣誉和耻辱的看法。你会见到经文下边不断讲啊，唔好羞耻啊，唔好以呢样为耻。点解保罗不断讲呢？我哋要睇翻少少背景。当时喺第一世纪嘅地中海嘅社会，佢哋有一个价值观嘅，佢哋深信一件事就系一个人嘅社会嘅地位系好重要嘅。这个就是荣誉了。所以得到社会地位得到荣誉的途径有两个。第一就是你是承继这个荣誉回来的，就是说你是有身世出生好的人。或者有一些贵人，甚至譬如皇帝授予你一些分衔，你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或者神明，你代表某些神明，你的社会又大大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假教师不断叫人看家谱，因为出身代表荣誉的等级。第二种得到荣誉的途径就是要争取赢回来的，是透过参与一些挑战，当时很兴就是辩论了。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假教师入到教会不断跟人辩论，赢了这个辩论，赢了这个争论，他就得到荣誉。于是开始这些假教师就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挑战这个社会，挑战这个宗教的信仰，他们犹太人的信仰怎么样？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死了嘛，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是耻辱。而且耶稣这个首领他的荣誉是代表整班信他人的荣誉，所以基督徒的地位很低，为他作见证的话都可以是一个耻辱来的。加上保罗这个真是大使徒啊，他上告凯撒，点知一次两次被捉坐监，坐监当然是一个耻辱，亦是挑战失败。所以提摩太点啊？你想想，提摩太他信紧的是一个被钉死的耶稣，还要跟的是一个坐紧监的保罗，他是他的徒弟，即是点啊？耻上加耻，社会的标准来看。于是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提摩太，你要用福音的角度去看荣誉。我请大家帮我读第八节，预备起。所以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当作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当作羞耻，却要为了福音的缘故，靠着神的大能与我同受磨难。保罗吩咐提摩太不要当这些东西是羞耻。为什么？保罗在第九、第十节就再一次提翻，就好像我们刚才圣餐里面那样，想回这个福音是什么东西。第九节那里说，神救了我们的嘛，他呼召了我们的嘛，不是按我们本身怎样，是按照他一早已有的计划，是恩典来的，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第十节那里说，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的显现表明出来，即是他降世表明了神这个救恩，而且留意这个耶稣是废掉死亡，藉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保罗做紧乜嘢？他提翻提摩太，真正的荣誉是已经由神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跟他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他这个福音是得胜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些什么事，不是加些什么的锻炼，不是怎样去禁戒食物、禁戒分嫁来赢取的功德，不是的。我们去信耶稣的时候，最初的人都这样跟我们解的，但会不会有些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又为自己去拿一些功德回来去争取呢？弟兄姊妹要小心。所以我们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万世之先神预备的恩典，就是什么？耶稣降世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战胜死亡，他挑战不是失败，耶稣是成功的，他复活了，他胜过死亡，得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所以来到这里，经文提醒我们，侍奉的人当你遇到侍奉的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记得你过去怎样活过一个明道行道有真实信心的生活。第二就是你不要好像外面的人这样去看一些事情的价值观，你要用福音的角度去看荣辱。而且这个从基督的福音去看这件事， 是可以看得出基督不是失败的，基督是成功的。而且基督曾经讲过，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得荣耀的时候。这个荣耀在福音里面一早展现了给跟从耶稣的人知道。所以今天在侍奉的场景里面，在你的服侍当中，可以是有岗位的，可以是没有岗位的，就是帮一个人，神叫你做一件事，都是一个侍奉。在这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真的跟人意见不合？你会觉得大家都来侍奉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是啊，会的，大家都来侍奉，不过很可能大家不是带着同一个用福音角度看事情的方法，而是带了很多世界的价值观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变得只是紧张那一次的会议里面，我所提的得不得到通过，大家同不同意，或者我所做的服事大家赞不赞赏。当我们没有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失落。但是保罗说，不是，你要用基督的福音去看你的服事。保罗自己就是这样，他说我不以这些为耻，他不是以自己的荣耀和耻辱当是一个终结，而是看基督耶稣福音大能最后带来的荣誉。十二节那里说，我不以为耻。那怎样可以继续侍奉下去呢？是不是我们很努力，记得我有信心，我又知道我用福音的角度看就得呢？其实有时候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可以怎样呢？请大家帮我读十二节，预备起。为了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在十二节的下半节里面，保罗连续用了三个很重要的完成时式的动词，你都讲他的心声，知道，已经知道了，相信，已经相信了，深信，已经深深地信服了，来到强烈讲出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他是怎样过他的侍奉人生的。保罗深信什么呢？就是深信神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其实原文来讲，更加可以理解为神有一个任务给了保罗，而神自己是会保守这个任务。保罗就好像将神给他的任务交回给神一样，像不像我们服侍的时候啊？你服侍你觉得很艰难没有能力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啊？祈祷咯，祈祷将神交托给你的任务讲给他听，求神加力咯。这个就是相信神能够保守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侍奉。原来不怕羞辱，不怕苦楚地侍奉主，不是靠我们的意志，都不是靠我们有多少的努力，而是呢想起我们过去怎样经历这位神，怎样因为我们明道行道所以活到那种信心的生活，甚至历代的以色列人的经历都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保罗一开头说他侍奉的神是他祖先一路侍奉下来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要数回很多代，不要只是看自己，不要只是看你这一刻的侍奉，你看回远一点，你是妈妈，你的婆婆，你的师父，我保罗，甚至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走过这个救恩的历史，扩阔你的眼界来看。相信什么东西呢？就是相信神会保守，即是怎样？神会负责到底的，对你那件事神会包底的。面对一个这么混乱的教会的局面，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作为一个侍奉的人有三件事。第一，你是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你经历过的了。第二，你要用福音的角度去看一切的荣辱。第三，你要相信，相信这一位神是真的，他会包底的，他会亲自负责他交给你的任务的。大家读过保罗的书信都会发现，保罗很懂得用生活的环境来到表达真理的内涵。譬如他用过罗马士兵的装备，在以弗所书来到讲一个属灵军装啦。譬如他在腓立比书的时候用过竞技、赛跑来到形容怎样向着标杆直跑得到奖赏。今天在这段经文在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看回保罗用了一幅图画 来做一个总结。保罗在第六节那里用一幅火炉的图画，火炉的图画来表达一样东西。第六节那里说，像火一样再挑旺起来。那个图画是怎样呢？你试过烧嘢食的，烧嘢食的时候你会很明白了，烧烧下那些炭会怎样？变白啦，变灰啦，开始啲嘢唔够火力啦，烧得唔好啦，烧得唔熟啦，於是大家会点呀？撩开啲灰，将啲未烧到嘅炭摆返上面，再搵报纸泼下佢，或者吹下嗰啲火，泼得一阵个火就会大返，就会旺返。呢、这个就係第六节所讲像火一样挑旺起嚟嘅图画。当那团火，你侍奉的火开始弱了，你实在很需要去整旺它。怎样做呢？就是记得刚才讲的三点：真实的信心、福音的体验的角度；第三就是深信神必包底。不要将这些个人化，不要将这些看自己要背晒的，于是不能够让，不能够输。神是会包底的，他会负责到底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一刻你很累，你侍奉很乏力，遇到困难，就让我们一同将这些灰拨开，将未烧的炭拿回上来。你有恩赐的，可以运用出来的，你相信神会负责到底，令你可以凭着信心挑旺这些恩赐去服侍这位永生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深信你的救恩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不单止在我们得救那一刻，在我们每天行事为人，我们说要去明道行道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服侍里面，你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都足够我们使用的。但主啊，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信靠的就是你，你会负责到底，以致我们面对侍奉几大的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不会以服侍你为耻。多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礼拜都谨记学习服侍，祈祷奉主名求，阿们。